贾世芳。接过尹弟递过来的酒杯，是一饮而尽，又看了一眼雍正皇帝和在场的各位大臣，这才说：皇上，请恕贫道直言，这紫禁城和雍和宫里啊，都有一些戾气，久久不散，就像是有不得写实的冤鬼作祟，戾气冲犯地星，自然就对龙体有碍。皇上如果能祭奠血石，发送了他们，您的元气不受损害，就会很快康复的。雍正死死地盯着贾世芳问：哦，什么怨气戾气的？你说的详细一些，是谁错杀了人？杀的又是什么样的人？皇上，贫道术数有限，天眼法术也同样有限，所以还不能说得太详细了。但是皇上在紫禁城不如在畅春园安宁，在畅春园又不如在承德，而在承德又不如在奉天。皇上仔细想想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果真如此的话，那贫道说的就不假。雍正低头想了想，你还别说，还真是像贾世芳说的这样。正想说话，且听张廷玉在一旁笑着说：呵呵，皇上，这大内和紫禁城已经住过十几代皇帝了，还能没有冤杀过人吗？方苞也接过话茬说：哈哈，道长，你说的什么戾气，大概就是所谓的阴气吧。几百年的古屋老店，那还能没有一点阴气？贾世芳心里知道，要想让在场的人全都服了自己，那要不显点真本领是不行的。想到这儿，淡淡一笑说：哈哈，二位老大人说的极是，在下请问皇上磕下的那几个小疙瘩现在如何？贫道想当场为皇上治疗，不知可行？雍正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哦，这次起了有五六天了，每天都要热敷，再有个十几天就差不多平稳了。哎，你要能治，那就当场试试看吧。贾世芳点了点头，没再说话，却低下头，双手合十，默默地念了几句咒语，然后回过头来对张廷玉和方苞说：张相爷和方老先生都是石穷天下的一代大儒，难道不知大道之渊深并不在口舌之间吗？方老左胳膊上有一个骨刺，每隔半个来月就疼得不能举臂，这可是有的？方苞不由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，点了点头说：对，确有此事啊。贫道再问一下张相爷，您的长公子骑马的时候不幸摔了一跤，以致右腿行动不便，这事儿可是有的？张廷玉只是淡淡一笑：哈哈，这件事儿谁都知道，还说他干什么呢？不，您现在可以回家去看看，他是不是已经能够行走如常了。这一下满殿的人惊得瞠目结舌呀。雍正急忙说：哎，高无忧，你派人立即骑快马去看看贾道长究竟说的对不对。贾世芳又接着说：这是张相处置家务不当所致，请您好好回忆一下，有没有做过不仁不慈的事？张廷玉一下子语塞了。不用想，肯定是做过了。他的二儿子张眉清，不就是因为和一个青楼歌妓好上了，才被他打死了吗？想不到这个贾世芳竟一语捅到了他心中最疼的地方，他还能再说什么呢？只听贾世芳又说：皇上，现在请您摸摸自己的下巴颏，也请方老摸摸您的骨刺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。雍正和方苞不由互相看了一眼，此时一摸自己的患处竟然平滑滋润，连一点 点疼痛都没有了。雍正惊得忽然起身，在地下走了几步，觉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心静气闲，他不由大声说：“贾道长，你真是神仙，神仙呐！哎，那请问方先生的病又是怎么得的呢？”贾世芳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方老先生乃一代文豪大儒，如果他在家里做学问的话，谁能给他罪受啊？可是如今他身陷是非之中，坠入了尘俗纷争，他的机算阴谋遭了鬼神之计，只是先生立足正直，所以才免了大祸，小事惩戒而已。”方苞不由心中一动，自己弃文从政，身为天子布衣师友，虽然只挂了个侍郎的职衔，其实手中的权柄也不亚于宰相。自康熙晚年进京，在各位阿哥党争之间，帮皇帝出谋划策，各方周旋，说个机械阴谋也真是不冤枉了他。思量着长叹一声说：“哎，贾道长言之不谬，我身处期间虽然为难，也只能免从圣命，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儿啊。”雍正吃惊之余，却突然心血来潮，有心再试他一试，便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三清大道宗旨也是济世救人，如今好多省天气干旱，各处祈雨无效，贾道长，你既然有通天彻地之能，能否祈雨来啊？此一功德，天地必定见谅。”贾世芳打了个愣着，随即磕了个头说：“皇上此一念之人，上通九天，下彻三泉，何必祈雨呀？雨已经来了。”众人听了他这番话，一下子把目光都转向了大玻璃窗。众人隔窗望去，只见骄阳似火，花树明艳。朱氏不由冷笑一声说：“呵呵，倒是这个玄虚弄得有点过分。”可话音没落，就听西边很远的地方传来了一声巨大的响声，就好像是一堵墙突然坍塌了似的，轰然一声雷响，震得大地都在微微颤抖。接着就听远处传来了太监们惊喜的呼声：“哎呀，我的天啊，你瞧瞧这天晴的好好的，这雨说下可就下来了，好黑的云彩呀。”雍正不由呼的一声站起身来，几步跨出殿外，站在淡宁居丹池上极目希望，只见远处沉沉一线浓云如墨，漫漫雾霭冉冉而起，中间一带一团蘑菇似的黑云被阳光镶上一层耀眼的金边，涌动着翻滚着，似乎缓慢又毫不犹豫的越升越高，隐隐约约之间传来了车轮子碾过石桥一样的雷声。雍正见园子里的大小太监慌成了一团，忙着往屋里搬晾在外边的东西，急忙招招手把秦狗叫过来了：“秦狗，告诉他们，所有晾在外边的东西一律不许往屋子里搬。”“
哎，万岁爷，这雨来的不善呐。”“
混账，这雨来的最善，所有的太监都出来，不许避雨，衣服不淋透了不许回屋里。”雍正说完转身回到了大殿，满脸带笑的说：“哈哈哈，贾道长了不起啊。”贾世芳急忙磕了个头说：“啊，不，这是皇上的鸿福善愿上格于天，这是天下百姓熙然向化王道祥和之气凝，却与贫道无关。不能医病去邪，能未卜先知，即是非常之人。好，道长且先回白云观去，朕随后就有恩旨。”“
高无用，奴才在。”“派两个太监跟着真人随时侍奉。”“
这奴才遵旨。”
贾世芳走了，此刻已是漫天红云密布，轰鸣的雷声中凉风习习，暴雨倾盆，在淙淙大雨打得竹木一片声响之中，朱氏说话了：“
皇上，依老臣看，贾世芳乃是一个妖人，绝非善类，皇上万万不能重用于他呀。”
说到这儿，他顿了一下，看看雍正没有什么表示，这才又接着说：“
皇上信佛已经是不应该了，如今又信了皇冠，那更是不妥。这些个小信小会，春秋以前何尝没有啊？为其不是修治天下生民生业的大道，所以圣人弃之不论，所以后世贤人如董仲舒者毅然罢斥。”
他话音刚落，允祥就接过话茬说：“
哈哈，朱师傅，要说呢，您说的很对，但是不能重用不等于是不用啊。如今他既然能够治病救人，也许是上天特意让他来为皇上治病的。”
朱氏却沉静地说：“
十三爷，既用又不能信用，我说的不过是警惕防范而已。”
张廷玉也说：“臣在侍从先帝的时候，圣祖爷也曾训示过这种事情。先贤武次友老先生就曾经劝谏过圣祖，他说天设儒、释、道三家，而以儒家为正统。儒如同五谷可以养人，释道则如药石，能够以小术辅佐治道。至于天下各处的符令通神之辈，却又是等而下之了。像贾世芳之流，皇上若把他们看作是排忧太监、阿猫阿狗之类，那也就没什么大害了。”
雍正正看着外边的大雨在出神，他刚才一心要封贾世芳来主持天下道观的心已经凉下来了。只听鄂尔泰也说：“
皇上，奴才以为朱师傅和张相说的都很对，说实话，奴才刚才也曾经为这个道士之能所惊骇呀，但是仔细想了一下，还是觉得有许多可虑之处。此人参透了天机，能治病救人固然是好事，但是既能给予就一定能够取走，他既然能给人治病，难道就不能治人生病吗？请皇上千万留意。”
方苞听了大家的议论，却笑着说：“
哈哈哈哈，一家所谓牛搜马腻，败骨之皮皆可入药嘛。他既然能替皇上治好病，那就是个有用的人。朱公的话我也颇有同感，戒备一些也是应当的，但是也不要疑虑太重，杯弓蛇影的反而吓坏了自己。依我看，把他安置在长春宫原来丘处机炼器的那个宫院里养着，用到他的时候就传他进来，用不着他的时候呢，就让他自己在那修炼，我们与他相安无事，岂不更好一些？”
雍正听了方苞这番话，心情才平定下来了，笑着说：“
哈哈，好吧，就依方先生说的办，咱们全当是养活一个御医，那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”
他说着话一转脸，看见乔引娣站在那儿直发呆发愣，便笑着问：“
哎，引娣儿，你在想什么呢？”“
啊，哦。”引娣儿吃了一惊，双手合十打了个愣怔，回过神来说：“阿弥陀佛，大人们的话奴婢好像有点听不大懂啊，像假神仙这样的人怎么会没有用处呢？天下这么大，他既然有法术，哪儿有了灾害啊，就让他上哪儿去求神，哪儿旱了就让他去祈雨，哪儿要涝了呢就让他去排洪，这样保住了年年丰收，也省了大人们多少心思啊。”
雍正一听扑哧就笑了：“ 照你这么说法啊，只要是念上几句咒语，就能够天下太平，四海丰人了。嘿，那老天爷为什么还要降生这天子君臣？又何必让这些个文臣武将都赖在朕这儿吃闲饭呢？一句话说的大家哄堂大笑。雍正这才摆了摆手说，哈哈哈哈，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个贾世芳了，有几道诏谕立刻就要发出去，趁你们都在这儿啊，咱们先议一下，让红石先说说，大家可以共同参酌嘛。这红石和红利啊，都一直站在雍正皇上的身后，因为从康熙皇上在世的时候就传下了这么一条规矩，在皇上和大臣们说话的时候啊，皇子阿哥不奉旨意是不能随便插言的。所以刚才别看贾世芳在这里闹得人人心迷意乱的，可是他们俩却站在那儿一句话也不敢说。红石呢，的确被贾世芳的这一套神功啊闹得五迷三道的，他愣愣怔怔的只顾想自己的心事呢，连后来大臣们说的话他都断断续续的，好像没听见。此刻听见父皇突然点了自己的名字，这才醒过神来。我要说的是关于阿七娜等人的事儿。六部和外省的议论大都已经报上来了。阿七娜呢是接党乱政、图谋不轨的28大罪状。隆科多则有大不敬罪5条。私藏玉牒，自比诸葛亮，和将圣祖赐的字贴在厢房里。另外还有欺罔罪、奸党罪、误法罪、贪婪罪，一共是41大罪状，这些都已经全部汇总了，处分的决议不宜拖得太久了。话音没落，雍正就笑着说，哈哈哈，红石这话说的不大清楚，他们呢根本不是一档子事儿，阿七娜做的是皇帝梦，而隆科多则做的是权相梦，你们看怎么处置才好啊？红石啊，你先说说自己的主张吧。是，儿臣以为王法无亲，既然已经交部易处，那就应该按大清律办事，阿齐纳和赛斯黑以及允娥应该处以凌迟，隆科多呢本应腰斩，但是此刑已经废除了，可改为明正典刑。但儿子又想，这几个人到底还是天家骨肉啊，皇上又仁德不于天地，可否略微缓减一些，阿七娜、赛斯黑等和隆科多处以斩立决，允提呢则令其自尽，这样就顾全了国法，又顺应了人情。他说话的声音虽然不高，但是说的斩钉截铁，而且有理有据也有情，满殿的人听啊都是心中一惊。此刻外边的风雨更大了，也更增加了这里的诡异阴森之气，一阵狂风吹过，带着雨滴和寒气穿过殿角，直透殿内，使殿内所有的人都不由打了个寒颤。几位大臣面面相觑，却都没有说话。红利沉吟了一下说，父皇，这样处置恐怕是重了一点，阿七娜觊觎帝位固然是实情，但儿臣觉得还算不上险忌，圣祖爷在位的时候他们是皇子，就算是有非分之想也还在情理之中，如果穷究当年的事，在朝大臣不知要卷进去多少呢，儿臣以为可以借分一下，圣祖朝的罪治他结党乱政，雍正朝的罪呢治他不尊皇纲无人臣之礼的罪，至于隆科多不过是个擅权奸佞，念其在圣祖宴驾的时候是托孤重臣，高墙圈禁起来，以为人臣结党间接也就可以了，这是儿臣的一点见识，请皇上圣明烛照。今天在场的这些个大臣们呢，不管是方苞、张廷玉还是朱氏、鄂尔泰，那都是人中精灵、聪明过顶的人，一听这哥俩的话就明白，
他们哥俩政见不一。红石呢，在这个问题上，他肯定是有私心的，他是一心要置这几个人于死地，因为对八叔允嗣，他已经得罪到了死处了。隆科多呢，手里还捏着自己不少把柄，他们活着对自己来说，那早晚都是块心病。因此，红丽的话刚说完，他急忙就反驳回去了。父皇，这些人在交部议处之前都已经软禁起来了，若无需重处，那么还交部议处干什么呢？现在朝廷上上下下几乎是万口一词了，要是再不温不火的这么放下来，那人们将怎么说呢？群臣们会不会以为这不过是一次虚张声势的恐吓？而皇上说的杜绝结党之风的话，岂不又落空了？四弟，这些个事儿你想过吗？红丽可没有被他哥哥的话吓住，立刻反唇相讥。交部议处的本身也就是一种处分嘛。阿奇娜的这个党早已经分崩离析了，他根本就动摇不了朝政。只不过他们惨淡经营了这么多年，向来以小恩小惠结交了不少人心，有的人一时半刻还看不透他们的真面目。这一番议罪也使大家看清楚了他们，这样教而后诛，留点余地不是很好吗？红石一听这话，脸就拉长了。什么什么？你敢说这是父皇不教而诛？你好大的胆子啊！孔孟的书写出了几千年了，难道他们都没读过？雍正一直不动声色的听着这哥俩的争论，听到这儿淡淡一笑说，哈哈，朕这是在议朝政嘛，你们何必这样浮躁？十三弟，你觉得他们俩谁说的更有道理呢？这老十三允祥呢，是打小看着红石和红丽这哥俩长大的，对他们哥俩呀一向是不分轩轾的。再说老十三是最讨厌阿哥之间的政治斗争的，他自己已是饱经沧桑了，近来身子骨又一直不好，他实在是不愿意再次卷入阿哥们的纷争当中去的。但是这一回呢，红石驱赶三千犯罪家奴远赴边疆，自己就住在清范寺，可以说是近在咫尺。可是红石竟然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自行处置了，这允祥心里啊多少有点不自在。此刻听了红石红丽兄弟俩的话，允祥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，感情红石是一心一意要置这几个人于死地呀。看来这里边必定有点什么弯弯绕，他本不想多说话的，但是雍正既然问他了，他也不能不说了，于是淡淡一笑说，哈哈，刚才说的这几个人呐，早已是笼中鸟落水狗了，处死他们那就像碾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。我看皇上的意思不过是让百官一议他们的罪行，也让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现一现原形罢了，杀不杀的都无所谓，只要有了这一条也就足够了。